几年没有看到，几年没有看到大家了哈，真的很高兴看到你们，
很高
啊，
兴
虽
见到
然
是不
说
是？
你们大家有听到我讲话声音哈，有哈，
可
有
以
听
听
到，
到，能听到，可以听到，谢谢
能
陈
听
博士。
到，都听到了哈，
嗯。
呀，我是，虽然说2年前啊，有大概4月份的时候有经过。啊，经过 Memphis 啊，跟很多人见过面。那当然，今天是很高兴啊，能够在网络上面跟大家见面。那、哎呀，本来我是福音教会他们说要案例3位长老。请我去主持。本来我就应该礼拜五都要飞到 Memphis，礼拜六主持他们的案例典礼。那礼拜天的话，今天应该就是说当场的到教会来跟大家讲道。但是很可惜的，因为天气的关系，还有你们那边下雪的关系，说我没有办法去 Memphis。非常谢谢周牧师的邀请让我可以回到教会来跟大家能够分享神的信息。那我记得就是大概6年多前吧，2017的时候，我从教会退休了哈，退休之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回到教会来跟大家勉励用神的话语勉励大家。那，今天至少可以在网络上面跟大家讲一篇神的道，我感谢神。那首先，也许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6年来哈，我做些什么事情呢？你看，我目前是住在休斯顿，那参加的教会是休斯顿中国教会，那我在里面也参加一个团契啊。有时候我们真的在教会就要认真的参加教会团契。我参加的团契当然是年长的团契叫做磐石团契。磐石团契下个礼拜六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请我来讲一个专题，讲的专题是全世界宣教历史所以我在团契里面也相当的。相当的，就是说 involve 也相当的热心的参加团契。另外呢，我每个月，我大概有2次在附近的教会讲道。这2次，今年的话，大概但今年1次会在南边的叫维多利亚 Victoria Texas 开车要开2个钟头。就一程要开2个钟头，回来又另外2个钟头，呀，我们在那边讲道已经讲了5年多了，每个月去一次。那今年的话，有一个教会在这边的一个浸信会，在休斯顿西南边的这个华人浸信会，他们有普通话堂，他们最主要的是广东话。因为它是比较老的教会，广东话，但是有普通话堂，也请我一个月去讲道一次。除了这样讲道的侍奉之外，我还教神学院这个礼拜刚刚开始，西南浸信会神学院在 Fort Worth, Texas 那边，他们中文部我开始教一门3个学分的课，圣经与伦理这个我准备的很认真的准备。这门课内容相当的丰富哈，那目前是有20个学生在这个班上，那整个中文部的话，目前说是有150个学生，所以这学生来源是全世界各个地方，我以前教过另外一门课叫做基督教布教学，我那门课是教过2次了，那这个圣经跟伦理。是第一次的教除了教这门课之外，我还有机会教国内的神学院国内神学院有2个神学院，一个神学院我已经教了差不多是第4年了第4年， 另外一个神学院，我刚刚开始，今年啊，去年啊，去年9月份所教过一次，那今年要到5月份教他们第二次。啊，教国内神学院的这一个星期的密集课程呀，我这边是5个晚上，每个晚上5个小时。那在国内的话，就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啊，早上他们6点就来上课了哈。也是要上5个小时了，让我感谢神，我有这些机会继续的来服侍神。那我想真的是神的恩典啊！就是我虽然觉得现在身体不像以前那么好，不过有这样的一些服侍机会，我要感谢神啊！真的是要感谢神呀！这个所以今天很高兴回到你们当中来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在教会中彼此相爱。那我根据的经节是约翰福音，13章34、35节。那我现在先念一遍哈。34节，约翰福音13章34节是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让我先做个简单的祷告啊，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父神，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今天呢，孩子能够在线上能够回到恩典堂来，能够跟弟兄姐妹们用神的话语来勉励大家。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在孩子退休之后6年多的时间，可以在回到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们能够在网上面有这样的交通，有这样的勉励。求神就使用今天的信息帮助教会，让恩典堂在麦贝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在恩典堂，我们大家彼此相爱。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
Amen。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在教会中彼此相爱。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些重要的事情，也许是一些很要紧的原则，我们可能为了处理一些工作要得到好的结果，就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时候，我们紧急的事情可能是一些电视的节目，我们必须在那个时间去看。但是呢，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亲近神，读神的话语，看属灵的书籍，我们却不能找到时间来做。所以呢，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哈，叫 Charles Hammer。他年纪比较大啊，他被主接去的那一年是2004年，在他的小册子里面《The Tyranny of the Urgent》，就是紧急的霸道那本书里面说了，你最大的危险是让紧急的事情挤掉重要的事情。我们让紧急的事情挤掉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成为代表神的爱的人，看来不是紧急的事、紧迫的事，但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追求活出神的爱是基督徒最高的追求， 也是这样，也是教会最大的需要，也是教会最大的需要。使徒保罗提醒哥林多的基督徒说，爱神跟爱人是他们最大的呼召。没有这种爱，保罗这样的说，我就成了拧的锣响的拔一般。没有这种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更仍然与我无异。然后保罗称这种神圣的爱，说是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最重要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啊，刚刚我们就说我读的，通常被称为圣经中爱的一章，但是呢，约翰福音第13章也是一个伟大的有关爱的一章。这是今天讲到的经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教会的传统中啊，有说到这个年老的使徒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像他的第一世纪的教会，告别的信息。以弗所地方的教会告别的信息，他督促他们像他以前经常教导的那样，彼此相爱。那他教会的会友回答说，我们听说过这个，但是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新的诫命。那使徒约翰就停顿了一下，然后就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约翰没有其他的诫命可以跟彼此相爱、相提并论。约翰知道，生活中一切都包括在对神的爱跟对信徒同工的爱的当中。神对教会的期望、旨意是教会的成员彼此相爱。这是新约反复出现的主题。让我来念几处的经文。爱弟兄，要彼此亲切相待。罗马书12章10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希伯来书13章1节，要爱人如己。雅各书2章8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彼得前书4章8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弗所书4章2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腓立比书1章9节，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哥罗西书2章2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2节，亲爱的弟兄们呐，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4章11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犹大书二十一节。早期教会领袖啊，特土良这样的说过，这样的说过，正是我们对无助者的关怀，我们的仁慈的作为，使我们在我们的敌人的眼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他们说，他们是多么的彼此相爱呢？看看他们是多么的愿意为彼此而死。这句话是特土良在主后第三世纪的时候他说的。所以很显然的，一旦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就被圣经、神的话语督促和命令要彼此相爱。既然我们彼此要必须彼此相爱，但是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自我为中心的作为，我们要如何来传达神的爱呢？要如何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呢？有没有什么好榜样，我们可以效法的呢？耶稣是我们最崇高的榜样，他示范了 如何去爱。我们要像他爱人的那样去爱。耶稣以两种方式来示范爱。耶稣为他的门徒和他周围的人服务，以及为世人的罪牺牲，献上他的生命。在他将要被钉死之前，耶稣要设立一个谦卑服侍的榜样。耶稣当然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他也知道他为什么来到世上。就拿起毛巾开始洗门徒们的脚。他做的是当时家里奴隶仆人做的事。他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为他人服务来表达爱心。耶稣是有史以来最崇高的领袖，也是最谦卑的仆人。他为世人的罪牺牲献上他的生命，就像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跟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爱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接受那最羞耻、最痛苦的钉十字架的死亡，而且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经历了被父神隔离、弃绝的状况，他在十字架上哀哭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是我们在教会中彼此相爱，而我们要爱世人的榜样。1970年的春天，Francis Schaeffer 的信息。它像这个清凉的雨水一样的席卷了美国基督教的世界。它提醒做一位基督徒的重要的标志是要表现出来彼此相爱，因为主耶稣说过：“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通过他的经典的作品啊，基督教的标志，薛弗继续的提醒我们，我们不会因为精心设计的节目， 很贵重的音乐器材设施，特别的音乐，或者有口才的讲道，而被认出来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的标志不是牧羊人的杖，也不是渔夫的网，它甚至不是熟悉的十字架。我们的新标志是神的爱，我们的新标志是神的爱。在我们上面读过的经文，彼得、保罗和约翰都是同样的说了，神的爱的表现就是神要教会彻底实行的，那应该是教会与基督徒的标志。对每一位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教会，我们不参加地方教会的事工，我们就无法继续基督徒的生活。每一个人都需要教会的关怀、指导、鼓励、纪律和我们对教会的责任。200年前，耶鲁大学的校长啊，叫做 Timothy Duet。耶鲁大学校长是一位牧师，在200年前的话，美国这些私立学校的校长都是被安利的牧师，Timothy Dwight 的话，他是非常好的一位牧师，在他做校长的时候，他带来了耶鲁大学的复兴，属灵的复兴。那时候的复兴是属于在美国第二次的属灵的大复兴啊，在很多的地方发生了，人听到就痛哭流泪啊，悔改信主。那他带来的复兴使耶鲁大学的学生很多人也痛哭流泪啊，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当时耶鲁大学也受到欧洲那种不相信圣经的那种新派的影响，到了美国东北部的一些著名的学校，但是在这 Timothy Dwight 的带领之下，这个耶鲁大学的情形那时候改变了。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在前2年的时候就在耶鲁大学校园做那个加略山浸信会教会的代理牧师。那个浸信会的那条街那条街就是 The West Street 就是为了纪念这个 Timothy Dwight 的命名，那条街做 The West Street。那 Timothy Dwight 写了这一首关于教会的赞美诗：神啊，我爱你的教会，他的墙在你面前，他是你的亲爱的眼中的同人，他是刻在你的手上。所以我们必须与教会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且避免任何可能会损伤教会的事情。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每个地方教会都是基督普世教会的一部分。对耶稣来说，都是宝贵的，都是很宝贵的。圣经里面使用很多图像来描绘普世教会是什么样的。有时候教会就会像一群羊或者一个家庭，有时教会被描绘成一支强大的军队。然而，现在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教会是一座建筑物，一个身体和一个心腹，我们在这样的图画中来学习如何来爱教会，如何来彼此相爱。 教会作为建筑物，首先教会就像一座建筑物。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这样的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我们不要误解这一点。耶稣说的这个建筑物不是教堂，教会不是信徒聚集敬拜的教堂建筑物。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教会是一座由信徒们组成的一个属灵的建筑，以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教会本身就是神的殿。它是圣灵的居所，教会是一个建筑物，在圣经当中有渐进的启示。首先，神只是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候，要他们建造会幕，这是一个可移动的敬拜的场所，当它被建筑完成的时候，神就来到他们的中间。神的荣耀被称为 Shekinah，就彰显在会幕当中，代表神的同在。当时以色列人所有的敬拜跟他们的献祭都在会幕当中举行。因为那是神同在的地方。后来，在以色列人进入巴勒斯坦迦南地之后，神进一步的启示他们，建造了一个永久性的敬拜场所，就是圣殿。在建筑完成之后，神的荣耀又再彰显在那里，充满了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充满了那个地方，再次的表明那是神的居所。但是在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之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军队毁灭之后，神就不再住在人造的建筑物当中。保罗传福音告诉雅典人说：“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教会就是一座为人手建造的 建筑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0节到11节描述了教会的结构。他说：“我照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第一个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会幕，是用布料跟兽皮造成的。第二个，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圣殿，所罗门王建造的那个大建筑物，跟后来以色列人跟希律王重建的第二个圣殿，是用石头跟松柏建造的。但是呢，神目前的圣殿，教会，是由像你跟像我这样的人建筑造成的，它也应该是神荣耀和同在的地方。非信徒应该能够看着基督徒，并在他们身上看到神荣耀的显示。因为神的同在，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神在利未记11章4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彰显 我们的爱，彰显我们的爱。我们必须使教会维持圣洁，让教会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教会在新约当中也被描绘成为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说，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新约中教会的希腊文是 ecclesia， 那前面的那个 ek 意思是说从啊或者出来，后面的跟 kleo 啊 kleo 有关的这个词意思是呼召。教会是一群相信耶稣的人，从世界被呼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是一个活的、成长的、工作的身体，以耶稣为我们的头跟我们的向导。正如我们的头不能够与我们的身体分开，而不破坏生命一样，基督跟教会也是如此的。头部跟身体密不可分，我们是同一个生命，我们必须作为一个整体一起来工作。我们紧紧的相连，我们不能不顺从头的带领。我们的身体有不同的部门，所以教会的成员是不同的，但都是特殊的跟有必要的。信徒们有不同的功能，但是我们相辅依存。每个教会成员都有他们自己专门的功能、独特的恩赐，以及其他基督徒可能没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是身体的肢体，教会的成员。我们要知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些不同的啊，我们个别的空间，但我们都在朝一个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有许多不同种类的事工，我们但归根结底呢，我们都是一个心思，就像身体所有的器官都要互相配合，不然的话呢？如果我们不合作，不彼此相爱，我们反而互相攻击，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 ，autoimmune disease。保罗教导哥林多基督徒使用不同的属灵的恩赐，他指出来，圣灵赐下许多恩赐，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保罗用这个比喻来劝告哥林多人要合一，要合一，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每个教会的成员的责任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在目的、思想、心灵、目标和彼此的爱上面，我们要团结一致，没有骄傲或者自大的余地，也没有自卑的余地。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你是否跟身体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履行你的职责呢？ 不要试图像别人一样，不要想要模仿身体其他肢体的恩赐，并且不要与那些在功能上可能跟你有略有不同的人竞争。你要和他们在目标上面是一致的。要记住，千万要记住，职责能力的多样性跟目标的唯一统一性是同样的重要。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基督的领导之下，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可以使用每一个人的恩赐，尽我们肢体的功能。在基督的教导，就是神的话语、圣经之下，大家彼此合一相爱，使身体渐渐的增长。圣经中教会的另外一个图画是心腹的图画，是心腹的图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讲到正确的夫妻的关系，在第32节他结束他的讨论的时候，他这样的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所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一样，在结婚的那一天，妻子是纯洁的新娘。在整本新约当中，教会是被描绘成为纯洁的，就像穿着白衣的新娘，顺从并且响应新郎基督的爱与领导。婚姻的关系是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神圣的，也是一个永久的关系，是一种基于爱、信任、相互顺从和牺牲的关系。这是一种基于共同的目标跟承诺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纯洁的关系。丈夫要对妻子忠诚，而妻子也要对丈夫忠诚。同样的，教会必须要对主耶稣忠诚，就像在旧约里面，神要以色列人对他忠诚一样。神说，以色列人没有完全的爱神，而去拜偶像，那就是犯了奸淫的罪。今天，神也是要教会对他忠诚，不要离开圣经，而接受一些错误的教导的影响。那我们不要因为有名的大学的宗教学院，包括哈佛、耶鲁的宗教学院，在鼓吹自由派或者新派跟新正统派的思想，就接受他们不承认圣经全部是神的话语的说法，圣经全部是神所默示的。如果教会不接受全部的圣经，那教会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对神、对主耶稣不忠诚。在教会中，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我们的神。爱我们主耶稣基督，要爱他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圣经。让我们来做一个结论。今天的讲道可以说是我由心里说出来对恩典堂的勉励。作为一个神的无形的建筑物，教会是神的居所，这说明了圣洁的重要性。在教会中，我们不应该容忍罪恶， 就像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早期的教会没有容忍亚纳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的罪。作为一个身体，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有机体，所以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但是教会的目标要合一，这是表示团结跟基督身体所有的肢体的合一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心腹，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必须要对耶稣基督忠诚，这说明了圣洁忠诚的重要性。圣洁是对我们这罪恶的环境，我们要保持圣洁。合一呢，是对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维持合一。忠诚呢，是要我们要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主耶稣要忠诚。圣洁、合一跟忠诚，这些是教会这三幅伟大的图画所强调的品质。如果教会要成功完成它的使命，他必须在这三个要点谨慎成功，要在这三点上面不出错误，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与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是最基本的要素。作为教会个体的成员，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让神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之后由我们流出来，我们会成为坚强、健康、成长中的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向世界、向我们的社区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见证。众人因此就认出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那我们的教会就自然的会吸引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朋友进入教会来，成为主的门徒，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让我们努力认真的彼此相爱。好，那让我来做个结束的祷告。